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先问候大家，色身康泰否？少病少恼否？有不清利否？道业精进否？众生易度否？上一次的课程里面呢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到过去生，他曾经是一位国王，然后呢做梵天王，梵天王做完之后呢，又继续下降到欲界天做第四天王，返回人间。在第四天王的时候，他累积了无量的福德，不断的行菩萨道，乃至于呢第四天王做了36次以后，返回到人间做转轮圣王，管理四天下数百千世。也就是呢，释迦牟尼佛他无量生当中都是在行菩萨道，照顾众生。好，接下来这样子，我不断的行菩萨道，不断的累积了福德功德，终于等到福德累积圆满了，加上我熄灭了诸恶，所以呢众善普惠，因此能够出世成就佛果，成为独步于三界教化人天的世尊。诸位比丘听完了世尊的开示，都升起了大欢喜心，礼佛而去。那这还只是世尊过去无量生当中的一小段而已。好，那可能呢到这个地方你会说，老师，我们不是要说中通吗？要说证悟如来藏吗？为什么你要说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世呢？在正觉讲堂开始弘法以来，我们一直看到一种状况，就是说不明白佛所说的修行次第。比方说有人来到正觉讲堂，听到清教师在教念佛拜佛，他就说，我是来这边学明心见性的，你叫我来拜佛干什么？有些人呢甚至更直接说，你告诉我开悟要多少钱，我给你就是了。因为呢在他认为凡事都有一个价码。或者呢有人认为说，哎呀，什么如来藏密意说、秘密说，那就是你小气不肯给我法嘛。所以呢他就想尽办法到处去找已经明心的菩萨去骗去拐， 想说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东西。这些行为呢，就是因为不明白佛道的次第。比方说明心、证悟如来藏，这是大圣的七住位。这是因为呢，明心所需要的福德已经修习圆满，也是因为呢，之前的六住位断我见已经完成了。而六住位能够完成，它是因为前面的五住位的福德已经成就了，是因为前面的菩萨实性位已经具足了。或者我们这样讲，如果一个人他的六住位没有完成，他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七住位，他就一定不能够断三福劫。菩萨道的修行应该是有顺序的，就好像呢，一个人他可以大学毕业，必须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高中的学业，那当然也包括了完成了中学、小学的教育。菩萨的五十二个阶位呢，是次第进修的，不能逾越，也不能够反跳进度的，不能跳来跳去。不懂这个道理，只想要探听密意，那就会变成一只鹦鹉咯。譬如说，如果有两个出果须陀洹的人在讨论佛法，最后呢，他们说到啊，原来一切都是自己的内相分。这是因为呢，这两个人已经经历了，也完成了这一些修行所证，他们自己亲证到的心得。这时候呢，如果刚好旁边有一只鹦鹉在旁边听到了，他就把这一句话学起来了，然后就一直说内相分，内相分，一切都是内相分。好，那请问大家，我们能不能说这一只鹦鹉是一个出果的圣人呢？不能嘛。为什么不能？明明他讲的话跟出果圣人讲的话是一样的啊。因为这一只鹦鹉没有那个实质，又好像是猜灯谜，只是知道这个灯谜这一题的答案。他这样子是没有任何功德受用的，在悟后的各种智慧是没有办法升起的，也就是没有办法再往下进修。又好像是如果我们在路上捡到一张空白的支票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支票里面填上一万亿，填上一兆，那是不是代表了我们这样子就有了一兆的财富了呢？当然不是嘛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实质，必须是说我们在银行里面真的有这么多的钱，那么这一张支票才有意义。所以呢，出果人他能够说出一切都是自己的内六路，都是内相分，那是因为之前呢，他已经累积了相对应的所足够的福德，然后呢，在善知识的指导之下，不断的在五蕴十八界上面做细微的观行，终于得到了法智、法智忍、类智、类智忍。表面上呢，好像这位出果人证得出果只是一件小事，很简单的事，也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，但是背后却是无量生的福德智慧的修行累积到今生，条件具足了，才能够断三福劫。旁边的人只看到冰山的一角，看不到他背后累积的巨大数世修行的功德。也就是说，从前面这一段佛陀开示的本身故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成佛是依于无量福德圆满的而成的。同样的，修行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对应的福德。如果福德不够，那么不论我们怎样努力修行，终究是唐捐奇功，丝毫强求不得。也就是说，成佛的过程需要无量的福德累积来对应。那为什么修行成佛需要这么久远的时间呢？ 那是因为我们如来藏中有无量的无明种子，要让这一些种子呢一一的现行转意成为清净的种子，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的遥远，要用上三大阿僧祇劫不断的修行。诸佛的菩萨就是这样子修行过来的。讲到这里，就让人想起现在呢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或者说在市面上，有很多人呢宣称他们修行的法门是可以即身成佛，不需要累积福德，不需要断结正果，只要跟着他们学，就可以这一世就即身成佛。仔细去探究他们所谓即身成佛的原因，原来呢是要在欲界的男女欲爱当中修男女邪淫的双生法，在双生法里面呢去体会意识心的细相，然后就说自己即身成佛了。大家试想看看，有这种佛是无明没有断，有这种佛仍然贪爱欲界的淫欲吗？要成佛，必须要断无始无明，要断一念无明，乃至于呢，再往下退，要断了三五上分节，要断了五下分节，乃至于最起码要断了我见，才能够进入三圣菩提的初果位。所以呢，像这一些想要即身成佛，在淫欲当中去想要即身成佛的人呢，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愚痴的人，捡到了一张支票，然后呢在支票上面填上了一兆，可是呢他自己银行户头里面却是一毛都没有，拿到这张支票就以为自己是兆万富翁了。既然我们了解了菩萨道的修行非常的漫长，要历经尘世无量的诸佛，才有可能最后得到圆满的佛果，也就是呢，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转化自己的一念无明、无始无明。那么大家来想一个问题，世间并不是一直都有佛法可以听闻的，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贤劫，一劫当中有千佛出世，这其实是很少见的，常常是一劫当中连一尊佛也不出世。好，也就是说菩萨道的修行非常的漫长，如果不是刻意往生到有佛法住世的世界，那菩萨住在没有佛法住世的世界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说没有佛法的时候菩萨就开始去造恶为非作歹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显然不是嘛。也就是说菩萨道不只是佛法在世间的时候菩萨才行菩萨道，而是生生世世呢一直都在行菩萨道。所以记得吗？为什么菩萨戒是一寿永寿？因为这个戒体，这个善作意，它会一直伴随着我们，直到我们成佛。更因为我们发愿生生世世都要行菩萨道，所以呢，佛菩萨就会生生世世，不论今天我们是出生在有佛法的世界，还是没有佛法的世界，佛菩萨始终都会摄受我们，让我们在菩提道上不断的进步。这一点大家同不同意？让我们来看一个也是世尊过去生的故事。现在呢，社会上很流行犀利人妻这句话，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讲这样的犀利人妻哦。打瞌睡的同学可以起来了。好，同样出自于六度集经，世尊呢过去世的时候当菩萨，曾经呢加入商船乘船渡海到海外去采集珍宝， 然后呢拿回国来这个贩卖，得到了利益，用来救济贫困的人。有一次来到一个海边的城市，有美丽的园林。这时候呢，一位美女走到船边对大家说，哎，这边的国土啊，肥沃丰足，珍珠财宝随求可得，大家就跟我一起入城去参观吧。于是呢，各位这商人就跟着他一起进入城，发现呢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宝地，所以呢很高兴，大家就定居在这个地方。过了五年之后呢，菩萨想到自己的双亲，想到自己的故乡，觉得伤感，于是呢就外出爬山散心。登到山顶的时候，进入了一座铁做的城池，里面有一位男子头戴天冠，神情威武地对着菩萨说，你们这一些商人都遭受到鬼魅的迷惑了，舍弃了故乡的父母和亲属，来这个地方娶了女鬼为妻，最后呢你们还会被这些鬼魅所吞食，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晚上不要睡着，看看真正的事实吧，时候到了，会有一匹神马来救你们的。那么于是呢，这一批商人他们晚上回去之后，就默默的就那天晚上不睡觉，然后呢那么就真的见到了事实。第二天呢，菩萨就把这个秘密赶快告诉其他的商人，于是其他人呢当晚也假睡，都看到了原来自己的妻子变成了狐狸精，而且呢抢着去吃人的尸体。这时候大家都提高警觉，小心翼翼的准备要逃离这个地方。有一天神马终于出现了，飞奔到这里，高喊着，谁想要离开这一边的，心中怀念着父母亲属的人，赶快骑到我的背上来。于是呢，商人成群结队登上了神马，逃回家乡去了。这些鬼妻们呢，抱着小孩子，沿着众商人的足迹去追寻，一边追寻一边哭着说，老天啊，身为人妻已经许多年了，今天却将我当作鬼魅看待，就这样子要离去了吗？悲伤的声音喊到令人感伤。鬼妻呢就一路追到商人的家乡，然后呢求见当地的国王，将刚才所说的这些怨言面陈禀告国王，要国王给一个公道，并且说，如今我们心中惶惶不安，无法自持，愿大王呢哀悯我们，为我们做主。国王这时候呢听到吓一跳，急忙把这一些返家的菩萨们召进宫来，菩萨呢就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禀告了国王。好啦，如果大家是这个国王要怎么判决呢？不容易哈。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有了令大家意外的发展。这个国王呢看到这一些狐狸精女子们容色艳丽，于是呢心怀不轨，干脆就把这一些菩萨们呢驱赶出宫，把这一些狐狸精的女子收入自己的后宫，供自己淫乐。从此之后呢，国政纷乱，这一些鬼女们呢每天晚上就变回狐狸，然后呢跑到宫外去啖食国内的百姓，祸害一生，可是国王却不知不觉。那后来呢，各自寿命结束，各自去生死轮回。菩萨后来成为世尊，狐狸精呢投身到范志家，变成范志的女儿，而且天生就拥有绝妙的姿色。有一天佛在做法现城托钵，然后呢用完餐之后离开了城，在树下进入禅定。这个时候呢，范志 刚好看到佛的相好光明，容貌如同紫磨金色，头上有如太阳般的光明，有如众星拱月。范志呢，心生无限的喜悦，急忙回家跟他的妻子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家的女儿找到好的女婿了，她是世界上最有雄力的人。”于是呢，范志就准备了名贵的衣服跟各种的珍宝，带着妻子、女儿一起去进贡于佛，想要把女儿供给佛。半路上呢，这个妻子看到了佛留下来的足迹，她很有智慧，她知道这个是佛世尊。于是呢，就说佛是无欲圣洁的大雄，怎么会用淫欲来祸乱了他的心呢？范志说：“我的女儿是国色天香一等一的美人，无论是什么样高恨德性的人呢，都会动心的。”范志的妻子就用偈回答他说：“淫者亦足行，心多淫欲的人啊，是拖着脚在走，多会练止步；心多嗔恚的人呢，他的每一步是像箭一样的射出去。愚者足足地，那愚笨的人呢，他的脚走路的时候就好像在拖地耕地一样。司机天人尊，可是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脚印，它是天人尊的脚印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自己自取其辱啦。”范志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女人没有智慧啦。”所以呢，就一心要把女儿贡献给佛。他们来到佛禅定的树边，范志呢就说明他的来意。佛回答说：“第六的摩罗天曾经呢要将他的三个女儿供养给我，我把他们都变成了老丑之鬼。如今你又送来这个粪尿袋做什么呢？”在世尊的眼里，这样的一个女生不过是个粪尿袋罢了。此时范志的内心升起惭愧，妻子也感到羞耻。没想到在僧团里面忽然有一个比丘走向前，然后稽首问讯说：“世尊啊，那希望你把这个女子送给我吧。”世尊呢就对他说：“你呀，过去世就是那个国王。当时呢，这个女生是鬼狐，以美色欺狂于你，把你的臣民国民都给吞食掉了。你为什么不厌恶她，反而现在还在爱恋她呢？”这个比丘一听到，就觉得非常的羞耻，于是呢，退下离开。从此之后，这个精修禅定，终于呢，获得定心，最后证悟了出果。那佛告诉舍利弗说：“过去世的菩萨也就是我，自从接受了铁城内天人的警告，我骑着神马回到家以后呢，皈依三宝，我发誓以后呢，即使是马上要死亡，我也不会再去触犯如来应供等正觉的清净戒律。”所以呢，从那个以后，我累积的戒德非常之多，最后终于能够成就佛道。那一位商人的菩萨就是我，贪淫的国王就是刚才走出来的那位比丘，而鬼狐呢是范志女，铁城当中的天人就是你舍利佛啊。各位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，一位菩萨是不是生生世世都会得到诸佛菩萨的护佑，而且生生世世是不是都得到了护法神的加持？确定了这个部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谈佛门，谈这个佛法宗门的传承。今天我们为各位介绍了成佛需要非常久远的时间，需要非常广大的福德，因为我们如来藏中所蕴藏的无名种子就是这么多。 所以呢，那如果说只想要一昧的想要求即身成佛，那是没有道理的事情。到底宗门是怎么样在佛法当中弘传？这个部分我们就等到下一次的课程继续为各位介绍。阿弥陀佛。
明心与初地，平时导师著，借由指以法义者的来函因缘，平时导师针对以证悟明心者，开示应当如何修除莫那世的人我执与法我执的惯性，使渐渐发起圣性，远离一身性，进而迈向初地。